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 92.3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如果您有兴趣想成为嘉宾，在节目中分享您的经验，请电至408-717-3892，或 email 到 ginajin06@gmail.com。分享你我息息相关的健康、教育、家庭理财等方面的资讯，借此开启我们生活中的智慧之门。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湾区八月收到拖欠房贷通知的房主较七月大幅度增加，意味着银行可能正在加快处理因所谓的房贷业绩器签署现象延误的查封程序。房地产数据追踪网站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湾区八月总计有2780个家庭收到了拖欠房贷通知书，数量与去年同期大致相同，但较七月增加了34%。该网站将湾区定义为东湾阿拉米达、康区克士达、南湾圣塔克拉拉、北湾马莲、中半岛圣马雕与旧金山县。市场经理达伦·布伦凯斯特说，有关情况显示房贷机构持续加速处理过去10个月囤积的封查个案。阿拉米达县八月总计有1203个家庭收到了拖欠房贷的通知，数量较七月和一年前增加了50%和29%。康曲科士达县有1065个家庭拖欠房贷，比七月增加了35%，但比去年减少了9%。圣塔克拉拉县上月有742个家庭收到了拖欠房贷的通知，比七月和一年前增加了25%和19%。圣马雕县有233个家庭情况相同，比三月略增2%，但比去年减少29%。中半岛蒙罗公园市独立房地产研究公司总裁马克·汉森说，房地产机构现在只能加速处理延误的封查个案，之前数月的拖欠房贷个案其实不止那么少。今年三月湾区收到拖欠房贷通知的家庭曾一度飙升，总数量较二月飙升了71%，暂时未知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 参选旧金山市长的加州参议员余荫良十五日在位于华府的母校刘桂明小学宣布22点旧金山教育改革计划，包括公校学生全面免费搭乘公车和教师平价住宅等。余荫良重申自己在2007年并非反对市立大学新建华府分校，而是反对最终遭遇两次诉讼后作罢的建案版本。3岁移民美国在华府长大的余荫良在刘桂明小学门前说，这是我来美国后第一个念书的地方，我在此第一次体会到美国的公共教育，在这里获得的教育让我后来能有能力上中学大学，我是这次选战中唯一完全受公立学校教育并且所有子女都念公立学校的候选人，公共教育对于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余荫良的教育改革计划内容包括支持准许无证移民就学的梦想法案，所有学生免费搭乘公车，为教师提供平价住宅和房屋贷款协助等等，改革以成绩表现较差的学生优先。十五日为余荫良站台的教育界代表有旧金山市立大学校董、旧金山教育委员和旧金山教师联合会主席。政治生涯从旧金山教育委员开始的余荫良表示，我的改革计划并不是要以市长身份控制学区，而是要加强市府和学区的合作。余荫良的多项计划必须由市府拨款执行，面对市府预算困境，他说，市府绝对有钱服务学生，只是花钱时如何决定优先提供哪些服务。例如公共交通局向解约高层主管支付50万元，这笔费用就可以拿来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公车服务。被问到为什么反对市大建华府分校时，余荫良说，我自己念过市立大学，我的孩子念过市立大学，我对市大华府分校的支持从未改变。我反对最初的建案，是因为我知道那会引来众多法律的挑战，造成分校无法新建。事实证明，该法案在遭遇两次的诉讼之后作罢。如果照该法案新建，分校将没有现在正在新建的音乐厅和社会活动空间，这些也都是我当初坚持一定要有的。圣塔克拉拉县今年8月收到拖欠房贷通知书的房户比7月多出25%，显示问题更加严重。南湾民权活动团体15日在东圣河西县应重建加州活动，抗议贷款银行查封取回民间住宅，影响社区建设发展。数十人高喊示威口号后，分批前往附近社区抗议一些银行所采行的贷款方式。资讯显示，圣塔克拉拉县今年8月共有742名房贷客户收到了银行发出的欠缴通知书，比起7月份高出了25%，情势令人非常担忧。专家表示，拿到欠缴通知的民众房子随时可能遭到查封，而且圣塔克拉拉县许多房子为下水屋，房价还不及贷款余额，有的实在很难逃过查封拍卖的命运。余会代表表示，房子遭到查封拍卖不仅是贷款户一家的损失而已，也是社区的损失，市府的损失。因为有些社区的房子查封之后短期间无法拍卖出去，空房子闲置在那儿，庭院草木没有人照顾，影响社区景观，有时也会引来一些地方不良分子利用这些空房子胡作非为。此外，有人表示，房子空置，市府收不到房屋税，府库收入减少，市政建设经费不足，严重影响社区生活品质。查封房屋引起的社会问题一波接一波，非常的可怕。周四公布的一项房屋报告显示，从2008年到2012年，房屋查封的风暴导致乌伦房屋的总价值减少了120亿。有关报告由专门的追踪调查屋的房地产网站所做。报告显示，到2012年年底，乌伦共有28000栋房子被查封。报告说，每栋查封屋的房价平均下跌22%，而在查封房子的1/8里范围内的同区房子，房价也会平均下跌1%。位于邮政区号94605的东乌伦地区受挫最为严重，房屋总值共下跌了7亿元。94601、94603、94621的所在国谷区和其他东乌伦地区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房价减少2亿2400万元。 市政府得到的房地产税收也大大的减少，估计为7500万元。乌伦目前共有26000栋下水屋，屋主欠银行的房贷款项还超过房子的现有价格。东湾乌伦市14岁少年强抢东乌伦一家商店，亚裔店主试图取回被抢的烈酒时心脏病发作死亡。少年周四被控过失杀人和抢劫罪名成立，因年龄关系姓名保密的少年本月9日在少年法庭并未认罪，但承认误杀指控，法官将于23日正式宣判，少年有可能或是回家进入治疗中心，或者押到少年监狱，直至年满20岁。少年今年5月31日在圣布鲁诺市山大道7980号奥克努尔市场偷窃2瓶伏特加酒，他被57岁的店主康东书发现，店主试图驾车跟随少年时心脏病发作死亡。少年原被指控谋杀和抢劫罪，但最后同意承认过失杀人和抢劫罪。死者妻子没有出席聆听，他说，我很欣慰他罪成，我希望他永远不要获释，我不恨任何人，但他毁了我的一生，我仍然感到愤怒。阿拉米达县代理地方检察官马特·高尔德说，过失杀人表示死亡实属意外，但是少年承认他的行为是导致受害人死亡的部分原因。今年年初就任加州教育厅长的拓拉克森15日出席加大校董会会议时指出，州府逐年削减教育经费已经严重威胁加州的教育品质，他也研究一套争取最低限度教育经费的方案，希望于明年11月透过公投方式由加州选民决定州府设定的教育经费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过去曾任加州众议员的拓拉克森，其州教育厅长的职位使他自动地成为加大校董。托拉克表示不支持加大总校长于杜夫提出未来4年逐渐调整学费的建议。托拉克森指出，年年涨学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他主管的全加州幼稚园至高中的教育经费为例，今年州府削减了拨款，使加州的基本公立教育素质受到威胁。托拉克森说，他以研究多时的方式之一是透过公投规定州府每年拨作基本教育的经费不能少于指定的比例，这样可迫使州府每年拨款的教育经费不能过低。有关的公投提案将名为公平分配教育经费，将被列为2012年11月选举的选票上，交由加州选民表决。接下来是体育新闻。台湾高球天后曾雅妮15日在杭星青英赛首轮中打出68杆的好成绩，目前暂居第5，落后领先的强森仅2杆。世界排名第一的曾雅妮赛前就曾表示，这个球场她还有些陌生，第1到第9洞她都还没有练过，大家都会打得很有攻击性。妮妮说，她的策略也是要打得凶猛，一定要多抓鸟。他自己估计要拿到冠军，总成绩必须低于标杆的15到20杆。曾雅妮15日有了好的开始，前2洞都拿到了伯迪，但第3洞不小心吃到了伯记，第6洞再拿到伯迪。后半程妮妮在第10、12、13、16洞都抓到了小鸟，状况正热，突然在最后2洞冷却，连吃伯记，最后以68杆作收。强森15日有着爆炸性的演出，打出了65杆，这是他职业生涯以来最佳一轮的表现。接下来是天气预报时间。 San Francisco 天晴，现在温度65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66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五晴，最高温度62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六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 San Jose 现在温度74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76度，最低温度59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温度72度，最低温度58度。星期六晴，最高温度79度，最低温度59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是反谷区 Leland 的街会将于9月25日星期天在 Leland Avenue 隆重举行，届时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和各种美食娱乐活动摊位等着你，还有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玩乐区，快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呀，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x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官员15日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本周早些时候在巴基斯坦杀死一名29岁的凯达组织行动负责人，被杀死的人名叫阿布哈夫斯阿尔萨哈里。美国官员指称他是凯达组织负责在巴基斯坦行动的头目，这被视为凯达组织又一重创。萨哈里也是凯达组织的3号头目。美联社报道，虽然阿尔萨哈里的名字在情报圈外并不为人所知，但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称之为危险分子。上周日晚间传出美国无人机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实行空中打击，知情者说阿尔萨哈里显然就在那次行动中被打死的。美方官员称，阿尔萨哈里与巴基斯坦境内的神学士势力密切合作，在巴基斯坦境内实施袭击。他也担任原先由凯达组织2号指挥人物拉曼执行的任务。拉曼8月下旬在一次中情局的空中打击行动中被打死。巴基斯坦情报官员透露，阿尔萨哈里是三鸟地阿拉伯人。美方官员称他在沙鸟地阿拉伯通缉的85名恐怖嫌疑分子中排名第11。美方官员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消灭凯达组织的前4-5号人物，就能够重创凯达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15日宣布，将于23日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在下星期开幕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反对立场。巴勒斯坦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马利基特别强调，巴勒斯坦要求成为具有完整资格的联合国会员国， 而非观察原国。他说，巴勒斯坦目前已经得到所有阿拉伯国家、大多数南美洲国家、非洲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不过马利基也表示，巴方仍然愿意听取各方意见。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并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承认，但是它一直不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巴勒斯坦寻求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联合国大会通常无法公平地让以色列陈述立场，但我仍必须让世界了解以方的信息。警方说，以反神学式民兵成员为目标的一名自杀式炸弹客15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葬礼仪式上引爆了身上的炸药，造成26人丧生和63人受伤。没有人出面宣称犯下今天炸药袭击。这起袭击发生在夏迪尔地区贾多尔镇，当时人们正准备在玉米田附近的空地空祭祈祷。当地距离神学士曾经出没的史瓦特河谷100公里。几天前和另一个西北部反好战分子团体有关的4名男孩在巴基斯坦神学士组织发动的炸弹袭击中丧生。警方说，这起袭击造成26人丧生和63人受伤，又说这名炸弹客目标锁定活跃本地区获得国家支持的反神学士民兵成员。巴西圣保罗移民高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约300辆汽车连环相撞，至少1人死亡，29人受伤。连环车祸在15日下午1时于高速公路41公里处圣保罗方向车道发生。因意外现场山区浓雾影响，加深营救伤者的困难。意外覆盖约2公里长的大面积区域，移民公路全面封锁管制。位于中非的乍得爆发重大霍乱疫情，目前至少400人丧生，13000多人感染。印度东部阿萨姆省也续2008年以来再度爆发禽流感疫情。中新网引述联合国网站报道，联合国乍得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格尔特纳表示，目前该国正处于雨季，大量人口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疫情将进一步扩散，很可能还会有1万至1万5千人感染。格尔特纳并说，乍得目前有150多万人缺乏粮食，还有8万多人从局势动荡的利比亚返回，将使应对霍乱的情势更为严峻。此外，东印度需2005、2007、2008年后再爆发禽流感。阿萨姆省杜布里县阿戈摩斯地区9月初发现近300只死亡禽鸟，检疫后证实爆发禽流感。为防疫疫情蔓延，当局下令捕杀附近14个村落约3万只野生及饲养的禽鸟。印度时报报道，当局派出25个特快反应小组，已经捕杀巴猛丹加村约4500只禽鸟，估计再捕杀24000只。挪威官员表示，载有262人的邮轮北极光号机房15日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至少16人受伤，110人已经疏散。警方表示，他们曾接到消息指出，另有4人失踪，受伤乘客有2人严重烧伤及呛伤。北极光号在上午9时20分起火，当时它正驶往距奥斯陆西北方375公里的奥累松。日本媒体报道，驻冲绳美国陆战队迁往关岛的计划可能调整，原定迁移司令部的计划可能改为大幅迁出战斗部门。这虽可减轻冲绳人民的负担，但也将削弱美军的吓阻力。读卖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受到国会强烈施压，为缩减国防预算，将调整冲绳美军迁移到关岛的计划。原本迁移的内容以司令部为主，将改为大幅增加迁出战斗部队。警方官方人士透露，这项方针已经透过非正式管道传达给日方。报道指出，迁移战斗部队可能减低因演习产生的噪音事故，这符合冲绳居民盼减轻负担的要求。但相对的，美军战斗部队大幅度迁出，恐将削弱吓阻力。据2006年美日政府协议的行程表，美军驻冲绳陆战队将以司令部为主，迁移8000人到关岛，具有吓止力的战斗部约1万人， 则留在冲绳。美国重新调整后的方针将原本计划迁移的8000人大部分留在冲绳，改为增加战斗部门人员移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文今年5月提出调整方案，指出迁移司令部的话，美军眷属住宅、医疗、娱乐设施等需要庞大的经费，如果迁移大多是单身官兵的战斗部队，采用约半年为训练期的轮流驻扎方式的话，不需要有上述的设施就能够迁移。美日协议的迁移费总额为102亿7000万美元，但估计会大幅度超出预算。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美方要求削减半数以上的费用。美国于8月美日协商时，为了部分接受美国国会的要求，并让陆战队迁往关岛的计划落实，有意采取轮流驻扎方式。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此事。日本政府虽担心美军将战斗部队部分从冲绳迁到关岛会削弱日本周遭的组合力，但这能减轻冲绳的负担，同时认为如不答应调整计划，可能整个迁往关岛的计划将全面冻结，所以正考虑是否接受调整过的方针，但会要求美方迁移人数不要低于8000人。澳洲政府15日宣布史无前例的护照政策，未来澳洲公民不必动变性手术就可以决定自己在护照上的性别，除了男性、女性之外还有未定这个选项。以往澳洲政府要求性别与出生性别不同的人要进行变性手术后才能在护照上填入想要的性别，而且没有未定选项可填。检察总长麦克里兰表示，这项变革立即生效，未来跨越性别和双性人只要取得医生证明就能依自我的认定来填写护照上的性别，选择未定性别的民众将以 X 表示。伴侣是变性人的参议员普拉特赞扬这项措施，因为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和护照上登记的性别不同，导致在外国机场海关遭留置问话。这项政策受到变性及跨性别群族的欢迎，呼吁政府将出生证明更改性别的方式比照办理。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美国财新杂志中文版15日公布2011年卓越雇主中国最适宜工作的公司，其中包括新任首富梁稳根创办的三一重工等20家企业。员工敬业指数为准，中新社报道，在20家上榜企业中，既包括百盛餐饮集团中国事务部、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奥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传统服务企业，也包括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京东商城等金融及高新科技企业。其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路易威登中国有限公司、杰尼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均是首次上榜。此次评选范围针对在中国地区经营2年以上且全职人员工超过100人以上的企业，评选唯一标准为员工敬业指数。报道指出，上榜公司虽然有来自不同的行业，但都具有透明的管理制度、员工认同感、归属感强的特质。即使在流动性高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中，这些卓越的雇主仍然可以留住高敬业的员工。自2003年开始，财新杂志中文版便每2年进行一次卓越雇主的调查，今年是第5次。财政部常务次长宣布，财政部昨日还掉最后一笔238,238美元的外债，期欠50年的外债全数还清，加入文莱、蒙古、澳门、巴布亚纽几内亚等10余国家成为最新的零外债国家。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